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我们都晓得主耶稣呢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并且他自己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但是为什么圣经又启示说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，也就是担保人呢？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接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来一起思想，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担保人。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还有纸和笔，等下一节会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你认同吗？请听诗歌《耶稣恩友》。
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保我最忧愁，何等确定能将往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
约翰一书二章一至十一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一至十一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《约翰一书》二章一到十一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默想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一节。经句说：“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。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好，此刻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。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还跟我们一起走在这个全年读经计划当中？如果您有跟不上节奏的，不要气馁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彼此带祷，让神的灵激励我们一起奔走这一条得胜的道路。好，第一天六月四日星期四，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，历代志下二十一到二十二章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六月五日，历代志下二十三到二十四章，历代志下二十三到二十四章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六月六日，历代志下二十五到二十七章，历代志下二十五到二十七章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。六月七日，历代志下二十八到二十九章，历代志下二十八到二十九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六月八日，历代志下三十到三十一章，历代志下三十到三十一章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八节。六月九日，历代志下三十二到三十三章，历代志下三十二到三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到四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到四十节。六月十日，历代志下三十四到三十六章，历代志下三十四到三十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一到二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一到二十二节。愿您在读神的话语时，常常品尝那从天而降的甘露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：惧怕圈。
惧怕圈。每当老鹰合唱团为演唱会准备新歌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围着一起坐下来 在只有木吉他和没有扬声器的环境下以原声练习，他们称之为惧怕圈。什么叫惧怕圈呢？惧怕就是害怕的意思，圈就是圆圈的圈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没有机会隐藏任何错误。这种将错误完全暴露出来的感觉，是他们惧怕这种练习方式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没有基督，我们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会更彻底地暴露我们的本相。如果没有辩护人或没有逃脱的方法，我们就没有盼望。然而在基督里，信徒都有一位中保，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辩护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，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我们暴露了自己的失败，他却为我们辩护。我们的辩护者令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穿越惧怕圈，进入恩典和真理的团契当中。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过纯洁和正直的生活，来荣耀我们的天父。然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不必惧怕被天父遗弃或奚落。我们有一位辩护者，他会带我们安然度过。我原是尘土，懦弱无力量，专心依靠主，才能常坚强。主慈爱又温良，爱我到永久。造我，属我，护我，我救主良友。为我们受死代赎的那位，如今是我们的辩护者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救主，他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但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又启示他拥有另一个身份，就是上帝与我们人类之间的中保，也就是担保人呢？我们知道担保人呢，通常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那么上帝与我们人类中间，耶稣就是成了担保人。按神的圣洁和公义来说，神原本他要追讨我们的罪债，审判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结局原本是应该被丢在火湖里面。然而因着主耶稣他舍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，他成了我们的赎价，成了我们的担保人。因此我们就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被上帝、被神称为义了，甚至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面前站立得住，来亲近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这是何等的有福啊！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，经文如此说：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里所提到的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哦，为什么没有人再可以控告我们了呢？连撒旦他也没有权柄可以再控告我们呢？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了呢？那是由于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 救赎大恩。所以主他做了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，这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第十二章，《启示录》第十二章里面所提到，当得胜者被提到空中，而魔鬼从空中被摔到地下时，圣经启示录十二章十节，圣经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，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魔鬼就是这里所指的控告者，他昼夜的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，但是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，他已经没有了权柄，他已经被摔下去了。那么神的儿女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呢？秘诀就在于父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那就是义者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我们的担保人，无论魔鬼怎样的控告我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足以拯救我们，他已经成了我们着实的保护。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见证，有一天魔鬼来控告他，在异象当中马丁·路德看到魔鬼，他拿着一卷书，里面都记着他许许多多的罪状，有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全部包括在内。魔鬼对马丁·路德说，你犯了这么多的罪怎么能得救呢？马丁·路德看过那本书，发现当中都是事实，于是就问魔鬼，你还有吗？魔鬼就再拿出第二卷书来，里面也是密密麻麻的记上了连马丁·路德自己都忘了的罪状。路德就问他，还有没有呢？魔鬼就将第三卷书，也就是最大的一卷拿了出来，里面所记的罪状也都是确实的。然后路德他再问，你还有没有？魔鬼就说，哎，没有了。路德于是就拿起了一支红笔，将这三本的罪状书一笔勾销，说，不错，我犯过这些的罪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。当他讲完这句话，魔鬼就立刻逃跑了。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时时的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认真的来明白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并且对他的救赎有着实的信心。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虽然头脑里面知道，我们同时也需要在心里面相信。许多时候我们会离开主，却活在我们自己的善行上面，就好像有时候会多读一些圣经，多去做一些好事，多为一些人祷告祈求，看到这些的善行，我们就以为自己的信心会比较强大一点。反过来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去做一些善事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跟主交通，他不会听我们祷告，甚至主他会离开我们。其实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主悦纳，是因为主的宝血和靠着主的名来蒙父神的悦纳。所以一切诚心的认罪祷告都必须深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功效，免得有些的基督徒呢，他们求主赦免以后心里面仍然会觉得不安，有时候心里也常常会接受魔鬼不断的控告，就落在了内疚和痛苦当中。其实这一切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。圣经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，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如此说， 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拥有对主的信心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信靠神，神就称他为义人了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箴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同时也来牢牢记住另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我们虽然有软弱和失败，要常常求主的宝血来赦免洁净我们。当我们悔改向主祷告以后，就要相信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是凭着主耶稣的救恩被称为义的，因此不要活在自己的善行所谓的自义当中。这救恩绝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善行去维系的。圣经的真理它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，全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功劳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的救恩是永远可靠的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，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说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又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确实如此，主现今他在神的宝座右边天天地为我们祈求。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已经做了挽回祭，使我们被挽回而蒙神的悦纳。这个救恩他实在是太可靠了，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的，他是我们的中保人，而不是靠着你我自己的善行成就的。因此人不能够自夸，人一旦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就有了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不灭亡的生命。即使信他的人有时候会软弱，甚至会失败，但是主都会叫他们悔改，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。清楚得救的人在临终时都要悔改，有生命的人他一定会悔改。所以千万不要落在自义当中，自以为是。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善行在主面前得到什么。在宇宙中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只能够靠着他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主他已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，有些的基督徒却因为信心小而不能够得到心灵的安息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觉得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呢？让我们紧紧依靠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的真理，让真理来释放我们的小信，您信站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吧。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所谓的更美之约指的就是新约。旧约的律法只叫人之罪，并不能救人脱离罪恶， 使人能够胜过罪恶，也更不能够成全神的救恩。因此，新约乃是更美的约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，叫我们因他的救赎可以站在神的恩典当中。耶稣基督又成为更美之约的新约的中保，约本身已经很可靠了，是不会改变的，而主耶稣又成为这新约的担保人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？既然如此，今天我们就应该常常站立在恩典当中，欢欢喜喜地去亲近我们的父神阿爸，侍奉他，爱他。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承受这美好的应许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说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说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这里经文提到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既然已经有份于这更美的应许，也有份于这永远的产业，这永远的产业指的就是不朽坏，不能被玷污，不会衰残，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那么我们就要凭信心来承受这美好的产业，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去承受迦南美地一样，我们今天也同样要凭着信心去承受这美好的应许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您借着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让我们明白神借着主耶稣成就了他救赎的大恩，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担保人，他成了我们通向神的桥梁，因着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亲近我们的天父阿爸。因着主的救赎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，也得以称为神喜悦的儿女。为此，我们就要将一切的荣耀、赞美和爱情全都归给我们的真神，同时要高唱这荣耀的释放。就如歌中所唱，我们不要再被罪链束缚和捆绑，我们为此真的要献上感恩，献上赞美。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为您播送的这首诗歌是由西秀兰姐妹演唱的《荣耀释放》。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今天的力量和帮助。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